禅师吼，去跟他报告，也逃不了啊。所以每天呢，就怎么样，也逼得你不得不每天要很用心哦，你才知道说，哎，你的状况怎么样，要去报告，不能骗了，骗也没用。一下他们都非常有经验，你一骗他就知道你乱讲哈。那就是这样子，给我感觉说，二十一天下来哈，蛮扎实的，很好。就是这一套修行的方法呢，真的是实修的啊，就像不像说我们以前听课就在课堂上听法师讲啊，好居士啊老师上课哈，大乘法嘛，对不对？理想性都很高，都很好哦。怎么修菩萨道啊？这个理想性很好，可是我就觉得说啊，不是每个人都马上可以发这个菩提心的。我就记得有一个讲唯识的老师哈，他就在上课时候他也很坦白说。我们也问他说啊，你没有烦恼的吗？啊，你可以发菩提心的吗？结果他说，坦白说，我也觉得我做不到啊。那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问号啊，是，但是又不能不熏习嘛。后来我接触这个法以后，我觉得说，还是有很有帮助了哈。所以我现在就说，在这方面我就只要有禅修的机会哈，我都参加哈。我也到那个印尼学院哈去参加，他时间比较短哈，那我也不放弃哈，我也去那边禅修哈。那我希望在这方面呢，能够学到以后哈，就是渐渐学到，有一点心得啦，对我解脱烦恼呢有一些帮助这样子哈。你说这一段时间来上课，叫我说有什么特别的心得、特殊的心得，大概我还说不上哈。也许以后渐渐的，会比较进入状况嘛，现在我一时说不上来哈，不过也很感谢法师哈，他身体哈为恙哈，就是这样子还来跟我们上课哈，我觉得这个机缘哈也是很殊胜的，我也很难得哈，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事情，我大家都会来上课哈，就会珍惜这样的上课机会哈。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了哈，拉拉扎扎的讲哈，好，谢谢大家。
喂，师父，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我学佛也是学净土嘛，就念佛了。但是我听人家讲说，四念处是可以一路修到底，就可以修到正果成佛，都离不开四念处嘛。所以我一直就想要。有机会就要去把它弄清楚。那这一次承蒙那个师父来难得的机会来教四念处，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双手捧一杯满满的水，那练习走路，那走了结果才知道自己的心哦，实在非常散乱，连走路都走不好，实在真的是。真的要加油。那我觉得四念处真的是非常生活化，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那个四位仪都离不开四念处嘛，所以修行就离不开生活嘛，生活就是在修行，所以我这是一个小小的心得啊，报告给大家参考，谢谢。后面
讲一些，因为大家以前别的地方有上课，师兄在印尼的时候，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大家好，因为我最早接触佛法是应该算很早，但是真正用功是这两三年。那去年刚好也有同事那介绍我认识吉祥法师，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熏修之后，发现真的是受用良多，因为那个吉祥法师的法非常淳朴，就像刚刚有位那师姐讲的，就是说以前读北传的佛法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因为可能是文言文读不懂，虽然我自己也是念中文系，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读了每一个句子。都看得懂，可是它里面的文言大意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佛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好像不甚了然。即使说像我们上 南传的那个我们在这边礼拜三开的那个梵网经，那个文言文真的是看不懂。那一定都你看，像师父是透过巴利文的那个经本，然后来跟我们上，他讲了以后我们才看得懂，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而且那个懂是也不是说很高深玄妙的道理，而是很浅显，然后我们很好运用在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运用。然后我学了四念处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四念处就是要让我们随时随地保持一个身心的统一，好，然后不要受这些六根啊、五蕴的这些影响，然后让自己活得很苦。那苦其实就是自己造成的嘛，那烦恼也是自己造成。然后只要我们不去执着这些我们，或者是让它产生作用，它根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但虽然说自己还很驽钝哈，还很多烦恼，但是想说知道这个方法，然后可以好好让自己的烦恼渐渐一点一滴的慢慢减少，然后就觉得非常好。好，报告到这里。
讲一些吧，可以。
好，各位那个学长，我接触佛法蛮久的，但是就是很喜欢听经啊，然后我就对佛法接受度蛮高的。那我很喜欢听佛法，然后那我最近之前我是听很东听西听的，然后也喜欢自己看佛经，然后那我最近有比较接触到南传佛法，那发现说很不一样，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层次很明确，然后怎么讲呢，跟生活很契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看过不少人学佛，那其实烦恼还蛮多的。然后那其实我觉得不管说发不发大菩提心或怎么样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烦恼的控制是最重要的。那也不一定要强求说一定，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有人说我这样变治疗汉，就是说一定要强求自己一定要发菩提心度众生。其实众生也不一定要我们来度嘛，那像对啊，把自己也不用看那么了不起。那就是说像我，因为我最近有研读很多有关南传的，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层次啊各方面的那种教理都很明确了。那我意思是说，其实佛出世，他的最大意义就是说，他最大意义就是说，他开启到一扇门，让这个六道众生的众生有机会啊脱离这个种轮回。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这个了，并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发菩提心呐，而说这条路真的也是少数，就是说我们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实实在在能做多少就多少。很要紧就是说自己的烦恼要把它克服掉，就要控制好就对了。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啊，嘿，那如果说自己烦恼都没办法克服的话，那怎么可能度众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对，那我因为我最近也有听到一些法师讲经，可是我光听他讲经，我就觉得他烦恼好重啊。那我就想说，哇，他学佛他已经学那么久了，我就有点惊讶，说他烦恼怎么学那么久还烦恼那么重，就觉得好糟糕。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不要说我刚才讲。可能表达不是很好，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那么大，就是说佛已经告诉我们一条道路，大家都可以解脱了，其实就好好走这条路就好了，也不一定要说哦，一定要众生我来度。我们也可以把这方法告诉别人，让众生自己去走这条路，这也是一种度人的方式嘛。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像我接触到很多大圣小圣的争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我有能力我就尽量度人了，这样子。那但是我本分的情况下，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烦恼控制好，这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师姐有没有吧？可不可以讲一些？可以，大家都可以分享啊。
师父阿弥陀佛，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那个。其实我接触佛法也是很久了，然后最初是接触都是净土宗的佛法，然后我就以为说啊，佛法就是那样，就是要一直念佛这样子。那大概在一年前吧，就是我一个偶然的机缘，就是有看到一本那个 一本传记，是那个一个南传的法师叫阿江曼传，然后那个书让我就是有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发现原来它里面就是都是在讲那个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心，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心，然后让我就是对佛法的认识就是有点不同于以往这样子，那我才慢慢的去接触到这个南传的佛法。那所以我就是想说，诶，那既然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想说，诶，那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断除我的烦恼？因为平常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常常遇到一些人事物啊，还是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后来诶，大概了解说啊，原来透过四念处跟内观方法可以让我就是可能可以慢慢的达到那样子，就是减除一些烦恼的状况。那所以我就是，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好像要休息这种四念处的环境比较少，所以我就是大概了解，哎，原来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开的一个课程。那刚开始就是因为修行跟其实以往念佛方法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时候也会在心里起很大的挣扎，到底是念佛好还是修四念处。那又有人跟我说修四念处跟念佛是没有相违背的，但是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有起心里的挣扎这样子。不过我想说应该先不要想那么多，先把那个就是先把师父教好的四念处的方法学会。那我觉得其实四念处的方法就是教我们平常观察自己，就是像师父所说那个体会自己心里升起什么舒服跟不舒服的感觉，去体会这样子。是现在是没有说有什么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觉得应该如实的去一直不断的练习，希望说以后可以慢慢达到那个灭除一些烦恼的一个状况，希望能够实际运用在生活中这样子。对，那也很感恩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其实我接触佛法不是很长啊，大概几个月而已。对于佛法根本还不是很了解，也是因为透过朋友来介绍来参加吉祥法师他所讲的四念处。那因为刚接触也没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只是说希望以后能再多多进修佛法这方面的经文跟那个意义来。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把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后面的这位师兄，可以吗？讲一些。
法师，各位师兄师姐，我今天第一次，本来很满心期待来上这堂课，因为上个礼拜，就来佛陀基金会，然后知道，那个时候是上那个南传的长阿含，对，然后就来上，然后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礼拜五来的时候，哦，法师不舒服休息，所以今天还特别先下午打电话来确定说，法师今天 OK 的，啊，那没有想到，很无常，晴天霹雳的，是吧？竟然今天这边是最后一堂课嘛，哈。对啊，不过
有很多因缘。
对，不过我觉得法师其实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就是因缘法嘛。好，那当然，是很觉得很感伤啊，就是说觉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好像现在的因缘不是那么的具足，对。那但是又想要说，如果我们看到说佛陀要入灭的时候，然后阿难很哀伤嘛，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状况都尚且如此，那何况我们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哀伤也是很正常，那就去观察那个哀伤的感受吧。只是说，你其实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说，我知道去观察那个哀伤的感受，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哀伤，而且会知道说，其实我希望比如说，最好自己把这个所谓哀伤这个感受给 压抑或者排除掉。哦、虽然说知道啊，也不可能因为说啊这样，所以法师因此就哎他又留下来，毕竟法师有他的一些行程嘛，对，嘿，那不过是这样，我虽然说可能在南传的佛法里头不讲所谓的愿力这个东西，但是这一点可能是我觉得我跟南传佛法不太那个的地方，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如果有那个心，我们一定可以走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终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很有那个求法的心的话，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会再出现。嘿，因为之前刚师姐讲说他去禅修，对，那其实我如果没有说错，我应该也是有去，只是我没像师姐去那么长，我只有去最后那一个礼拜。对，那其实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说能够有那的机会能够去一个完整的一个礼拜，本来这样说啊，可能如果能够有周末放假去就 OK 这样。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哎这样没有机会能够多就是亲近吉祥法师这样。但是像法师一开始就讲嘛，这个就是因缘嘛，就这样，谢谢。
不要讲，好，我们出去先讲一些吧。
法师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师父常讲到那个死随念。那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死随念的话，就是会觉得说无常，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那对我们来讲，在修行上就会比较精进。那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常思考这个死随念的时候，我们对这世间的执着就比较不会那么深，然后对自己的贪嗔痴也比较容易淡化或是把它去除掉。就像师父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吵得非常面红耳赤的时候，那佛陀就开始他们说要观想这个死随念。那想到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死掉，那些争吵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不具什么意义了，那我们的贪嗔痴就比较容易就能够淡化掉。那观想死随念，就是也会想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尤其是在修行的路上，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就像无常一样，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过来，会面临到我们的身上，也许是身心方面的，也许是外在的环境，尤其是在越精进的时候，可能这个障碍就会越大。那在面临这种障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观察死随念，还是把心，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心还能够继续放在法上，不要被这个障碍所击败了。那另外一点就是非常感谢师父这几个月来教导，那我们希望师父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继续坚持对佛法教育的传播，让这个正法能够久住，法轮能够长转。谢谢阿弥陀佛。
还有后面那位师兄要不要讲一些吗？
师父、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大家好。我接触南传是最近的事，以前也是接触过大圣的那些，就是比较属于空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刚刚听那位师姐讲过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觉得以前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境界都好高哦，可是我觉得当时好像很发喜，可是好像那个时间是不能够持续很久的。后来我又遇到很多的境界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是垮掉的。所以佛法对我来说，我会变成很多的质疑。那后来又慢慢的这一阵子接触了南传的这个四念处的修法，我个人会觉得说原来这么样的细腻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心的各个状态。所以刚刚听了那个师姐的时候，有一个动力想 要去跟你要一些资源，因为这些南传的资源我接触的少，那刚好接触到师父的时候他又要休息了，所以这是我的开始，我也希望在这个法上能够多多学习，谢谢大家。
师父，各位师兄师姐，我接触佛法的话实际上也差不多只有2年的时间，那之前的话也都是接触一些那种大我们南传的，那个我们的北传的大乘佛法，那刚开始从唯识入心入手，觉得也蛮不错的，对自己看心啊种种都很好，可是就像前面各位师姐所讲的，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的困难在哪里，我看不到我的烦恼在哪里，那从四念处接触到四念处以后，我第一个感触最深的就是说，我知道佛陀这样跟我们讲的什么是苦，苦在哪里，因为你要解决苦，苦即灭道是生地里面，你没看到苦怎么去找它原因呢，所以说从四念处里面，尤其在希望那个生念处，从生念处里面慢慢去体会，从自己的身体去看你的呼吸，去看你的感受，去查知你的苦源在哪里，然后从那边你慢慢去体会，原来我的苦是在哪里，我要怎么去面处，这个是我在从南传的生念处里面所感受到最大的，就是说我自己可以看到我苦的原因在哪里，我有自己有办法去处理，可是在我们汉传里面，我原来就是那个缺乏的就是这一点，只知道我们从理论上念头上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去想，怎么去空去破它，可是实际上这真的找不到一个下手处，一个着手点了。那四念处有一个非常好处，就是你自己可以自己亲证，自己可以亲证，可以去体会，可以自己去想办法，可以自己度过，真的是所讲的说自己可以亲证，这是对我修学这个四念处一个最大最大的那种心得。好，谢谢各位跟大家分享，谢谢。
也是可以说很可惜啊，那么多人很有兴趣，开始没那么久，我们有可能一段时间呢，看我们因缘，希望我们还有很多因缘可以学到很多佛法。虽然我亲自没办法来，还是会碰到很多很多法师在台湾，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因为我已经走过几乎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走过了，然后我来看台湾，我的因缘真的很深，我想不到有这种国家，我来台湾的因缘也是很深，但是我是今天讲我的从小孩到现在的情况，然后大家都听到了以后，希望大家走一个很好的修行的路，虽然我离开这个国家有因缘我再回来，尽量赶快回来，如果有因缘不收的话，看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因为我大家都会觉得我怎么来出家，因为大家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我也想告诉我的因缘，出家的因缘全部都想告诉大家，因为尼泊尔是一个佛陀的出生地，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在尼泊尔出生，但是他在印度成佛，然后他45年都在印度弘法，印度跟尼泊尔之间一直弘法，然后这个佛法呢一直传下来，就是在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一直传来传去，然后到了一段时间，印度的我们这个佛论，我们经典里面常常听到的毗舍利国，我们常常听到毗舍利国是佛陀时代最民主的一个国家，佛陀最赞叹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被阿瑟斯国王灭亡了，灭亡了以后，所有的这些利彻比呢瓦契族一个宗族，他们就一直跑，从印度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到了尼泊尔加德满都，差不多1500年以前他们就来到尼泊尔，好像是玄奘大师时代，他们就这个朝代呢到加德满都来统治，因为他们是佛教徒，他们都是信佛教，然后国王也是信佛教，人民大部分都是信佛教， 他们这些国王呢盖了很多寺院，建很多寺院供养神团，这些寺庙到现在还存在，都一千多年的寺院，都很古老的。这些国王们，好几个国王都自己也出家，叫儿子也出家，不像出家的人，不像出家的儿子的话，都所有的国家的权利都交给儿子，让国王来出家。这些历史在尼泊尔很清楚，那段时间佛法都真的很兴盛。然后到了差不多15世纪，我们可以说500年以前，有一个国王，我们都知道佛陀是涅槃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居士那罗，对不对？我们说印度的那个居士那罗国，那个地方的国王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渐渐的到尼泊尔的很多山上统治小小小小的国家，最后他们就到加德曼都来。所以这些人是信印度教的，大部分的国王都是信印度教的。然后突然他们到加德曼都来，这些佛教的国王，这个利丘尼王就灭掉了，赶他们出去了，就是摩拉国王，我们知道的这个居士那罗的摩拉族，这个国王他就信印度教。然后他就为了灭佛法，他就所有的法师呢逼他们还俗，跟日本的情况差不多，逼他们还俗了。还有寺庙，那么多寺庙怎么办？他们国家不是逼他们还俗而已，还俗了以后一定要学印度教。然后印度教那个时候，婆罗门教呢一直叫人家已经杀生，每一个他们的庙里面呢，到了一个季节，每个大节日都一定要带牛啊，带什么什么动物啊，来供养神，然后杀掉。所以这个国王就是规定，所有的人民到了那个季节，那个季节啊，还是那个节日，每个家里一定要杀一只动物。然后杀了以后，那个动物的头呢，一定要放在我们的那个窗户前面，给人家看，我们都有供养那个动物。意思是大家都信印度教，哪一个家里没有做这样的，就被罚钱，把房子都拿走了。这样子一代一代下来，到我们500年，那个国王的权力就是200多年，到了250年以前，这个王朝啊，也是被现在的这个王朝灭掉了，赶他们走，就已经赢了，到加德曼都来统治。然后这个朝代的国王，现在是我们可以说第13位国王，从250年已经开始。然后这些所有的寺院呢，500年、1000年的寺院呢，都是有些以前出家过的法师们呢，他们虽然逼他们还俗，但是还是偷偷的学佛。他们说我们外表上我们已经还俗了，但是心里没有还俗，因为这个是逼的嘛，不是自愿要还俗的，逼他们还俗了。所以他们就说到现在还有，他们说释迦比丘，意思是这些还俗的法师们呢，他们心里还没还俗，逼他们还俗了，结婚了，小孩子都在，但是心里他们还是当作是比丘，所以到现在他们还是会写释迦比丘。这些故事后的寺院呢，都是被这些释迦族照顾，照顾得到现在，照顾得很好，非常好。如果你们有因缘到尼泊尔去看，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古老的寺院。然后到70年以前，尼泊尔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学佛，哪一个法师来弘法都马上赶走，要不然都关起来，都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爷爷时代，70多年以前呢，有慢慢开始有人偷偷的学佛，因为那个教育方面慢慢有开放了，所以有的人是想学佛都没机会。刚好有一位西藏的喇嘛，有一位林波切，他就从西藏 爬了那座山，喜马拉雅山，到加德满都来，偷偷的弘法。弘法的时候，有两位居士，很年轻的，他们的生意也都是在西藏做的，都是爬喜马拉雅山过去，在西藏呢做生意，然后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他们两个都会讲藏文，两个都懂西藏话。然后他们两个看到这位长老，西藏的长老来讲经的时候，他们很感动，也很久以前就想学佛都没机会，所以他们两个就马上跟他学了，学了不久马上出家，跟那位西藏法师，他就马上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国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喇嘛不可以在尼泊再弘法了，就是叫喇嘛回去。回去了以后，这个小两位喇嘛怎么办？尼泊尔的法师啊，刚开始的，这是第一次开始，70年一次，第一次开始有机会学佛，一有学佛的机会都没有，出家没那么久就走了，跟我们好像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师父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学佛，他们就到处找师父，然后自己知道的东西到处都弘扬出去，然后有居士会了，怎么样团体啊，办活动啊，办一些那个佛诞节的活动啊，一办就政府就知道了，就马上抓起来，所有的法师，两位法师都抓来，还有所有的居士都被抓起来，有人就关起来，有的人这房子就被政府拿走了，然后所有的佛经偷偷的印下来的书全部都在路上丢掉了。没有人敢动，因为谁来动这本书就麻烦了，所以明明的知道那么好的书大家都想去见不到了，所以有些英国人那个时候从印度来到加德满都，他们看这些那么好的书在路上没有人见，他们就带去英国，带去了以后那些佛经啊，现在小小的那些书、啊、都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他们保存得很好。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位都一直去很多地方找不到，最后他们两个都走到印度去了，一直爬到很多山呢，到印度去了。到了印度那个佛陀涅槃的地方是居士罗国，那边有一个缅甸的寺庙，有一位缅甸长老很有名的，他在那边弘法。然后碰到这位长老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好高兴啊，跟他们讲一些，讨论一些佛法，来听这位长老的佛法，听了以后他们两个都好感动。但是怎么办呢？他们是因为不同的系统，对不对？他们是藏传的，他碰到的是南传的，所以因缘就变了，很想学藏传的没机会了，这个因缘变成怎么样的南传了，他就跟那个长老，缅甸的长老，两个都是出家了，出家了以后他们就变南传了，再慢慢进来尼泊尔弘法，还是有常常被抓到了，被罚钱了，关起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发生。最后我师公啊，我师父的师父，那个时候很年轻，他还是18岁，刚刚结婚不久啊，他碰到我这个师公的师父啊，刚刚从印度回来的师父，碰到了以后，他也听闻佛法很感动啊，他说我也很想出家，但是我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刚好结婚不到一年了，太太还在怀孕，但是怎么办，一想出家没机会了，要跟太太讨论他也不愿意，因为刚刚结婚有怀孕了怎么办，想学佛也没办法了，他就跑掉，跟着师公，他的师父跑了，就不管太太的事情，他就跑到印度去，跑到印度去就跟他的师父出家了，出家不久到加德满都来弘法，政府马上抓，但是尼泊尔那个时候有新的规定，他就政府就有分哪一个星，我们的释迦星啊，是离啊，台湾的话离还有城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有星名，所以尼泊尔有分哪一个星可以学佛，哪一个星不可以学佛，所以刚好 我师公的师父啊，是不可以学佛的，他是一定要信佛，一出生就一定要信佛，一辈子要信佛。如果他信佛教的话，一定会出法，关起来还是从国家赶走，还是要做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长老跟他一起出家的，刚好他是释迦族，所以没问题。所以那位长老就抓起来了，关起来，我师公的师父就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我师公刚刚出家，小沙弥，刚刚是当沙弥不久而已。他就说，因为我师父被抓了，在监狱里面，可能没有人照顾，所以希望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在监狱里面照顾他，当他的好的使者。他还是进去，两个人都进去监狱里面。然后监狱里面有很多凡人，我也因为有机会有聊天呢，聊一聊聊叫师公的师父，他很会讲佛法，很有名啊。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一直讲佛法的时候，里面的人都吓到了，然后管理人呢，他们都怕了，哇，这个法师如果在里面的话，这全部都一定会变佛教徒，所以赶快从赶走，所以从监狱里面就赶出来了，就从尼泊就赶出去印度了。干出来以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就去缅甸修行。在缅甸有一阵子他就很有名很有名，修得很好。从缅甸回来不久，他还是身体不是那么好，就不久他就走了。然后师公那个时候尼泊还没开放，那个时候刚刚好差不多62年以前62、63年以前，刚刚好有一位八位法师慢慢增长，慢慢增加了。这八位法师全部都抓起来了，又抓了，抓了以后就，那个时候军人最有权力，国王没有什么权力。